出埃及记的十二章。前面呢，出埃及记我们从第七章讲到了第十章。当我们讲第十章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九灾。那么讲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呢也告诉以色列人，他要行第十灾，而且告诉摩西说这是最后一灾，并且要吩咐他们说，这一灾结束之后，法老和埃及人呢要赶你们出去，要赶你们出去，然后呢你们必要从他们那里边得一些好处的，带着许多的金银走的，然后呢埃及地呢必然因着这最后一灾呢，这个击杀长子这一灾的话呢，他们会认识这位以色列的神。好，我们再就开始看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他们就是要离开埃及的，离开埃及的那一个那个月呢，作为他们一年的正月，就是第一个月。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哎，这个我们挺容易明白了，但是这里说要按照父家，所以按照父家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家族的主人来有这样一个一只羊。那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去想了一下，想了一下，如果女儿出嫁，丈夫死了呢，可能就回到他爸爸家。总而言之是每家都取了一只羊。若是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的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这言外之意呢，就不要剩，这个是不能剩的。剩物呢，当我们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剩物呢是不可以剩下来的，剩下来的呢要用火把它烧掉，免得它就是败坏了，或者你留下来之后别人不小心沾染了污秽，就是玷污了剩物，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按照饭量计算，如果一家人太少了，就老两口的话，那好了，那就需要和隔壁一起吃，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剩下来。第五节说，要无残疾，这个羊羔呢要是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山羊绵羊都可以，但是需要一岁，然后呢无残疾。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众把羊羔宰了。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你首先要预备好，预备好呢就是预备到那个月的第十四天，正月十四的时候，然后再杀这个羔羊。然后第七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杀这个羊的时候呢，他都要这个血要单独处理的，要把这个血呢涂在那个门框上，当然也包括门楣上，门楣就是上边，就是把整个这个门框都给它涂上。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要用火烤，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然后呢那一天呢要吃这个羊羔，把血呢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呢要吃这个羊羔，这个羊羔呢吃呢要火烤，不能是水煮的，而且是什么，不能把它剁了切了肢解了然后再去烤，而是呢整只的烤，然后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一定要把它吃完。你要吃不完太少，人口少，你要跟隔壁的人要合吃，吃不完的就要用火烧了。十一节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逾越节，说你们吃羊羔的时候呢，要就装束整齐呀、啊，装束整齐就是你们准备要准备好离开埃及，那时候可能随时要离开埃及，你免得了离开埃及的时候又是收拾床铺，又是收拾被呀、啊，收拾这收拾那，衣服还没穿好的，不要的，你要准备好。十二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神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因为耶和华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行最后一件神迹，他要巡行全地，将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和牲畜呢，投生的全部都把他击杀掉的。而且呢，这个埃及地那些假神呢都要被败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些埃及地这些假神呢也保护不了这些埃及人。耶和华呢显明他是神，所以呢耶和华那天晚上要做一件大事，所以你们要准备好。准备好了之后呢，行了这件大事之后，埃及人就会撵你们走，赶你们走，所以你们要准备好。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那么神呢在这里就解释到了为什么要他们把这个羊的血呢涂在这个门框上，因为当神那天晚上要击杀埃及地一切头生和埃及的这些人的时候呢，和牲畜的时候呢，他只要是看到那个门上面有血的，他就会越过去，那么就那个房屋里边的长子和头生的呢就都不被击杀了。十四节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神就把这一天呢定为逾越节，就是这一节呢你们要世世代代的遵守，来表达耶和华神的拯救。第十五节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此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纪念这日，守这日为节，后边这个节节期一共该怎么过，而不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在那开始守节期，不是的，是以色列人被赶走之后，你们要到旷野开始守这个节期，因为他们都穿上衣服了，吃好饭了，这个就等着人家赶你走了，你没再有七日了。因此呢，这里是在为他们设定怎么纪念这个日，说头七日，也就是这个逾越节呢，它不是一天的事情了，说还要接下来要吃无酵饼七日，然后要把酵从你们当中出去。酵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酵母啊，就是发面用的，做蛋糕啊，做馒头啊都要用的。因为从头一日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我们吃那个那什么呢，我们圣餐的时候吃那个饼呢，就是没有酵的，因为酵呢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被认为是一种败坏腐败，所以要除掉的，那几日要把它除掉。十六节说，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也就是说第一天你要有个聚会，最后一天也要有个聚会，在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你可以做吃饭，但你不可以去收割呀，去放羊啊，去盖房子啊，这些做生意啊，这些不行的。所以这个逾越节接下来的那一天要有一个盛会，要有个聚会，然后数七天，第七天呢还要有个盛会，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呢人不可以做工的。然后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节日呢需要这样去过的，来纪念耶和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十八节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所以这个节日呢你们要吃的无酵饼，言外之意呢就是前边说你们可以预备个人所需要吃的，预备吃的你只能预备这些无酵饼，在你们个人家中七日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会中剪除，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些是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一些外邦人，那么这些人呢也得跟着以色列家一同的来过节。所以前面他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如何过这个节，那么第二次强调的时候就包括在他们当中寄居的或者本地的人，愿意参加他们这些人必须得按照他的惯例去，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一些是混居的。这个呢不像我们这个加拿大强调的是叫什么 multiple culture， 叫什么 多元文化，就你要吃你的，你要吃埃及人的饭吃埃及的饭，你要吃中国人的饭吃中国人的饭，这个不行的，只要寄居在这里以色列人当中的必须要按以色列人的规矩来做，否则的话被剪除。二十节说，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这是个规矩哈，约饼。二十一说，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因此呢，这个二十一节呢，这个是耶和华神吩咐完摩西的，告诉他就是说那一灾是什么，他如何行，并且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去逃避这一灾，然后呢并且把这一天呢定为逾越节。那么于是呢，摩西呢就把这些长老都叫来了，告诉咱们说，你们预备羊羔哈，无论是山羊或者绵羊，都是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就可以，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只要宰了。二十二节说，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这是神所吩咐的。他就告诉这些长老，长老下去再吩咐百姓每家去做。然后下边说，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那个门框、门楣和门框上涂上血的时候，你是人必须在屋里边的。如果你擅自的出去的话，也会被击杀的。所以你要待在里边，直到早晨。二十三节说，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面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因此我们看到这里是认血不认人，有血的他就过去，没有血的你在外边，你说我是以色列人啊，我是利未支派的，没有用的，在外边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这门楣上的血，他就会越过去，不被毁灭。二十四节说，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所以这个逾越节呢要一直过下去的。二十五节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例。好了，要告诉他们，你们到那个地的时候到了迦南地的时候还要行这例。当行这例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例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的儿女说，咱干嘛每年都要过这个节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所以这个节日呢，还有一个节日的传承呢，还有一个意义呢，就是纪念，来纪念耶和华神当年是如何将他们从埃及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百姓呢低头下拜的意思啊，好吧好吧，我们就一定要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二十八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好了，这最后一灾呢，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摩西就告诉了长老，长老就告诉了百姓，百姓就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全都做了。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你甚至于包括那些监狱里边的人，他的长子他的财产当中那些头生的也全都被杀了。三十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就是然后说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那肯定都有那什么嘛，长子肯定至少每家都会死人的，而且每家的牲畜呢都会死不少的。然后夜间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所以他都等不及第二天早晨了哈，这不行了，这个灾难一降临的时候还不一定要死多少人呢，这马上召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神吧。这时候是依你们所说的，前面我们看法老不但不让他们去，后来就是妥协的时候还跟他在讲条件，现在说行了，你们什么条件我们都满足了，你们只要走就行。然后三十二节说，也依你们所说，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哎，这个 这个法老说，你们走之前得给我祝福，我们现在遭灾了，得给我们带祝福，要不这个言外之意，你把这灾得给我解了，然后你才走。然后呢，下边就说，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所以现在埃及人开始催他们，快走吧，快走吧，因为家家户户都死了，他家没死，他们都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神在这里工作啊，说你们快走吧，快走吧。他们觉得说以色列人走了，这个灾呢可能就远离他们了，就说你们快走吧。然后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揣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所以这些他们也预备好了路上吃的东西了哈。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就向他们要。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是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所以是神使他们蒙恩。那么要什么给什么，说只要你们走了就可以了，说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这里边呢，并非神是不公平的，而是讲到了一件事情，是神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另外一个也是他们做这么多年在埃及做奴隶的工价。然后他们就出来了，然后下面就说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葛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所以呢，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数应该在100万到200万之间的，或者超过的，所以很多很多人哦，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你说上百万的人开始走，可以让一眼看不到头的，那是很多很多人的。然后说又有许多闲杂人。什么叫闲杂人呢？闲杂人就是看发生这事儿就愿意跟以色列人出离开了。这些人，这些人可能是埃及人，也可能是做寄居的，也可能是做生意的，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叫闲杂人。他们也跟着走，并有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然后这个队伍我们就很难想象有多大了，这个人数是相当相当庞大的。然后第39节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所以他们你出来也得吃东西嘛，要烤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就只能和好的面就拿来。他那个连那个，以至于说他们不要烤那个面嘛，他们那天晚上耶和华神来的时候呢，说那是羊羔，吃羊羔就要配着苦菜和那个饼嘛，那饼都没来这地烙呢，就赶紧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说这路上饿了，就赶紧吃这个吧，然后就把这个饼就给烙了就吃了。然后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共430年。所以这是耶和华神所预言的，他在埃及地要服侍那地人400年，所以这里是430年。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这里是第一次称他们为耶和华神的军队。然后说他们是以军队的形式出来的。什么叫是以军队的形式出来的呢？就是你们不知道听唱没唱过那歌3大纪律8项注意，就表明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军队嘛，就是军队都是有个元帅指挥的，然后大家得听他的命令，就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如果要是一二百万的人要是不以军队的方式走的话，这个你走不了了。然后呢42节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哇，这非常美的一个，可以写首歌哈。我怎么没有人写这首歌呢？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所以这一天晚上啊，是耶和华，就是言外之意说这一夜耶和华统管一切，是神和他的百姓一起带领他百姓离开为奴之地的这一夜，是多么的美好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因为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人众人世世代代敢谨守。所以这一夜是非常荣耀的，所以这一夜当被纪念呢，也是应该的。所以那么作为被耶和华所拯救的耶和华神的百姓呢，他们在这一列这一夜呢，来当节日一样的庆祝，来纪念，来赞美，来感恩呢，也是应该的。43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 外邦人都不可吃的羊羔。哎，这里来了，好，到逾越节的时候呢，外邦人不可以吃的羊羔，你们可以守着节，但是不可以吃的羊羔。他说这个外邦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散居在他们混在他们当中这些外邦人，这是不可以吃的。然后呢说，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们可以买一些外邦人的奴隶的，而这些奴隶呢就要照着犹太人的生活来生活。如果他受了割礼，表明他是属于以色列的，他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那么寄居的就是跟你们住在一起的，这些是不可以吃的。雇工人就是雇来的也不可以吃。然后说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好了，那么在这里耶和华神再次向他们强调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属于以色列的这些外邦人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如果这些人愿意成为以色列人，信奉耶和华神的这位神而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吃。这些人必须有带有身上带有记号的。那么这些人呢，吃这个羊羔的时候呢，必不要拿到外边去。这时候就讲到了过节啊，过节的时候吃这个羊羔的肉呢，不可以拿到外边去吃。这个呢，我们看到了，当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圣物是不可以离开会幕的，甚至于那些祭司们穿着那个祭司的袍子不可以出去的。他们去倒灰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得把那袍脱下来，然后出去去倒灰，完回来再把袍穿上。怕什么呢？怕被沾染了污秽。哎，你比如说你出去倒灰的时候，有一个人跑着撞你一下，哎，你就被污秽了。那么这些吃的东西呢，就更不要说了，特别是这逾越节羔羊的肉啊，这个肉的话，你出去之后，万一一下掉在地上，沾染了一些污秽，那个就是那是对神的一个亵渎的，所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吃这肉的时候必须在房间里吃，你不能拿着到处走着吃，那不可以的。然后呢，又讲到了说这些外邦人的礼仪应该如何守。47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这个讲的就是特别拿出作为一节经文，这作为一个结束，就是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是，只要是以色列人，你就要守这礼。接下来说48节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受割礼表明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才容他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这些人就是愿意归从耶和华神，成为以色列人的。但是呢，这如果他们没有受割礼呢，都不可以吃这羔羊。就是有时候我愿意信你们的神，但是我不愿意受割礼，这也不行。因为割礼呢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属于神的一个记号。49节说，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一切外人同归一例，就是说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啊，或者是跟你们混居的这些人呢，必须是这样的，他们不可以吃这羔羊的肉。但是如果他愿意成为以色列人，遵从以色列的神，并且肉身要做这样的割礼的记号了呢，他们就可以。然后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会众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好，那我们看了这个12章，当我们看到12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向他们具体的宣告了如何这最后一灾是如何降在埃及人当中的，就是要击杀以色列人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但是告诉以色列人那一天他们应当如何做，就是取一只1岁的没有残疾的公山羊或者是公绵羊的羊羔，然后把它宰了，把它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然后把这整羊要把它烤着吃，要把这一只羊呢，整羊呢，都要把它烤着吃，并且不可以出门，因为耶和华神的面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呢，看到哪个家里边那个门框上有血呢，他就会越过去，并且命令以色列人说，这一天以色列人要永永远远作为他们的定例来纪念耶和华神的拯救，并且制定了过节的规矩，不单这不是一天的节日啊，7天的节日的。然后呢，他们7天当如何行，吃什么，然后又告诉了寄居在他们当中的 或者他们雇来的工人，或者是他们用钱所买来的奴隶，或者是与他们混居的这些闲杂人，应当如何来守着节期的规矩。然后耶和华神那一天就把他们领出了埃及地，按军队来领出了埃及地。好，我们看这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学到了什么呢？那我们就做个总结哈，我们弟兄姊妹呢都讲的差不多了，都讲出来了，实际我也不用讲了，但是呢我还是给大家捋一下呢，大家我们能够为了方便更加的明白。我们这里边弟兄姊妹都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看是那一天晚上得救的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相信了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按照神的命令去做了，他们就得救了，而且是不分什么人，外邦人、寄居的、奴隶，不管谁，你只要在那房间里听话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人得救呢完全是凭着信心得救，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神，神就称他为义了，哎，就这个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了神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血，羔羊的血。所以我们前面讲了，拯救呢对人来说是凭着信心，对神来说只认识血不认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道理实际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出来了。那么并且这里让我们后边又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外邦人你得救了，你跟出来之后你必须要做割礼，也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耶和华是你的神，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律法去生活的，你不能够再像你以前的那种生活的，要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神，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才可以的，你不能说以前我是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那样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呢最基本的我们把这个定义给它定下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呢这个逾越节这件事情后面竟然成为了一个逾越节，而且是神亲自规定的这样一个逾越节，并且赋予这个逾越节很大的一个意义。这就表明逾越节这一天耶和华神所行的这最后一灾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不仅仅就是一个事儿，过去了就完事了，像前边青蛙啊、苍蝇啊、黑暗啊，不是的，这件事你要一直的纪念它，这就说明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呢什么子孙万代你要传承下去的，你们要明白这个意义的。那么这个意义呢告诉他们说，就是你要纪念耶和华神是如何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领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当看到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它领会的全面，不仅仅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要怎么从埃及地领出来，这只是一部分，而且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进入迦南地，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那当我们去看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呢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这里讲到了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问神说，我怎么知道这片地是我的呢？耶和华神说，那你就献祭。于是亚伯拉罕就预备了祭物，然后就有惊人的黑暗，对不对？极大的黑暗降临。然后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受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没有满盈。我们这里看到了呢，亚伯拉罕询问的问题是什么？这片地为什么是我的？但是耶和华神告诉他的，回应他的是什么呢？回应他就是这片地肯定是你的，但是你得到这片地之前怎么样呢？你必须要服侍那地的人四百年，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耶和华神从服侍四百人那地的这种拿出把他们领出来呢，这是个小事，这只是得这地进入这地的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已，所以这个不是重要的。亚伯拉罕并没有说，哎呀，那我们得这地之前我们要不要上哪儿去服侍谁呀？没有的，而是说这片地的时候，耶和华说，你在得到这片地之前，你要经有这样一个经历，因为这个四百年的经历呢，会使以色列人失去盼望。他觉得说，你说这个地，我们在这儿为奴隶，我上哪里有地？那么耶和华神就告诉他了，得这个地之前，你要服侍人四百年，也就是说，这个才是重点，进入这地才是重点。但是呢，进入这地之前，必须要从埃及出来，这也是必须的。好了，那么从埃及出来叫蒙拯救，凭的是什么呢？是凭着的是信心。好了，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拯救，拯救是很重要的一环。重要的一环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你要凭着信心要吃羔羊，对不对？吃羔羊，然后呢，我们还要看到那个羔羊的血如何的去用，对不对？然后我们要看到了神说你要做纪念，这几点，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神救人的手段是如何的拯救人。拯救人就是要借着羔羊，羔羊的血和人的信心，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那羔羊和羔羊的血我们就不用讲，这是预表基督，这是肯定的。无论是从先知的预言呢，还是后边的应验呢，都是骨头一根不折断呢、要烤着吃啊，不能煮着吃啊，然后门楣上的血呀，看到这血就逾越过去啊，我们都看了，这是神拯救的手段。那么人要凭着信心，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羔羊不是你的，知道吗？你说，哎，那不是他们搁自己羊圈里边拿出来的吗？那只羊是不能救人的，那只羊是不能救人的，而是那一只羊，把旧约当中所有献祭的这些羊加在一起和牛，预表那一只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都就不用讲了，就是预表基督，逾越节预表基督。但是这里边的重点呢，因为这章经文内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查几节经文吧。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我们讲过的，这里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也就是说，这位真正的这位羔羊，他的血才有功效，而且呢，凡相信他的，他一个都不会失落的。然后下边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得永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说，就是你不灭亡了，而是你要得永生。不灭亡是一个步骤了，对，你必须要经过不灭亡，然后你才能够不再得永生。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个都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罗马书的一章的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样说，他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拯救人的好消息，是神要拯救人这件事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神的大能，这个是神拯救人的，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呢，跟我们讲到预定与拣选的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实际不是这样子的。真正被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相信的，他一定会躲在家里边的。哎，所以呢，就是我想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什么呢？前面这里边因为内容太多了，比如说讲到这个肉身的记号哈，你会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肉身有记号的，就是受割礼的不一定都得救，但是得救的一定都有记号。后面有很多的那些闲杂人都得救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帮人留在了埃及没出来，还是一样，他们就随着这些埃及人世世代代就敬拜埃及人的偶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不分外邦人和 还是以色列人，因为神的义呢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意思呢？不是你信了你才得救，而你得救呢还是那个是什么？是那血。然后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呢，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因着那羔羊的血，我们才可以得救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此呢，我们要关心的是相信，我们所要关心的是相信，我们不要关心神能不能救，因为那是神的大能，和我们没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罗马书的八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八章十七到十八。其实很多的新约的经文都在这里边应验了，这我只是找了几个就可以了。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首先这里讲了是儿女，就是蒙拯救的人是儿女，就是后世，好像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样。但是呢，耶稣也经过了历了苦难，那么我们因着犯罪，我们也要经历这些苦难，好像他们在埃及做了四百年奴隶一样。然后下边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经历这些苦楚，然后最后要我们得到荣耀，得荣耀是最重要的。我们再看八章的二十八节，这个就很重要了。这里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神旨意被召的人。然后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长子我们啊马上想起来啊，做长子的，因为他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在他里边跟着他一同复活。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称我们为义并不是一个结局，最后是要得荣耀，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出埃及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他们要进迦南地，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得救这一块是靠着什么呢？是靠着信，凭着信，凭着信的。但是呢，这救恩呢是神所做成的。那作为我们今天呢，这些道理我们似乎都知道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应用的重点呢放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寄居的、本地的、外邦的、做奴隶的这些人，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一部分人的。我们本来与这神的应许是无关的，但是我们却在出埃及记的当中，神施行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拯救的过程当中，已经启示了，不单启示了因信称义的道理，而且也启示了什么？外邦人也可以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不是说到了新约才发明出来的，没有的。但是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寄居的还是外邦的还是闲杂的还是本地的，你要想在这个救恩当中有份，你就必须要什么？要按照以色列人的生活而生活，就是按神的命令去生活。那么旧约当中呢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去生活，而新约当中呢要凭着信心去生活，这才是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凭着信心跟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就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我们看再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的十五节，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五节，以至于在新约当中保罗向我们宣告出这么大一个美好的消息，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这身体上的记号不重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是心与耳都受割礼的，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是心的割礼。心的割礼是什么？就是信心嘛。信心的割礼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能够做我们的印记，我们就不单单是外表上的印记，新造的人本身就是个印记的。而这新造的人他更重要的印记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新造的，他的生命的主是神，他是凭着信心跟随神生活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 犹太人是这样攻击的外邦人的信徒，觉得说你们是自己发明的，就是为了在我们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以色列人的救恩上有份。不是的，因为出埃及记、创世纪这也是给犹太人的，但是在这里边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外邦人蒙恩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的一个启示的。但是这些人虽然为外邦人，但是当他们信从了以色列的神的时候，凭着信心跟随这位神以色列的神的时候，他们也被称为真以色列人。但是他必须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自己回去想，我不限制你们的，不限制大家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因为我们对圣经都很熟，新约当中很多的经文，而这里向我们都启示出来了，无论是因信称义也好，外邦人得救也好，还有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言也好，以及神要我们得救，不是仅仅得救，而是让我们得荣耀的这样的教义，都非常的真实展现在这里边。所以这个是令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我们这些作为外邦基督徒非常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是读到了新约的时候，从这些使徒的身上，仅仅从使徒的身上来读到了这样的真理，而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预宣告启示了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的信心又往前提前了，对不对？我们的根基又深下去了。所以说那一页是耶和华的页，我们都在那一页哈，我们都在那一页的。所以呢我们非常的高兴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讲到了说，弟兄姊妹也讲到了说，要纪念耶和华神来过这个逾越节。我们没过逾越节，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守圣餐嘛。但是守圣餐呢，我们是不是仅仅是为了纪念主耶稣的拯救呢？保罗在哥林多当中怎么说？说你们要常纪念我，然后下句什么？只等到主的再来。是主，什么叫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就是让我们带入他的荣耀当中，所以也是盼望的。
嗯，是。
对，他不是仅仅的说，哎呀，我就纪念那个。来来，我们看一眼那些经文吧，我们查一下，当日我传给你们的。啊，你读一遍。
前书十一章。
你大声读一遍。
就读一
遍。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哎，看到了，主的死当然感谢赞美，但是这只是作为我们在对主盼望他的再来的一个什么一个动力。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因此以色列人一样，出埃及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我们蒙拯救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所以神的目的是拯救我们，但是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尽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今天成为基督徒呢不是终点，我们是盼望基督的再来，将我们带入他的荣耀，这才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一打开我们就得安慰，我们的喜乐就满足。主，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大卫在诗篇当中所说的，他说他来到你的祭坛，那是他最喜乐的地方。主，我们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你是我们最喜乐的地方，只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你即将这拯救的道理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当竭力在这蒙拯救的地位上边来盼望你的再来，使我们可以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心存感恩和盼望，并且有满有平安和喜乐的心来快跑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谢谢弟兄姊妹。